陈家洛等人把这辆车给截住了，车帘一瞧，一看里边躺着一个人裹着棉被，并没有什么声音。此时刻的洛宾赶到车前，知道这车里边是他的男人文泰来，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大哥。这声大哥喊的可以是感情千重啊。他喊声大哥，车里边这个人还没动。洛宾心里想啊，这些个歹徒肯定对我的大哥严刑加施，使他的身体受了摧残了，现在躺在车里是不能动了。所以洛宾轻轻的爬上这个车，就来扯这棉被。这个时候车辆已经被众位英雄给包围住了，大家就觉得已经是大获全胜了。所以长势双侠呢，一看大赦抢到手了，哪有心情跟这帮不明来历的回族人在打呀？弟兄两个一声呼哨，展开了飞抓，把众回人都给逼开去了，调转马头就走。那群回族人呢，似乎也就是只在阻止旁人走近，一看两人退走了，也不追赶，翻身奔向中央一团正在恶战的人群。说怎么恶战的人群呢？这里边既有镖行里的人，又有官府中的人。吴尘道人此时刻手中挥舞着宝剑，在人群里边是纵横来往，口里边喊着：张召忠，你在哪？快出来，老子要会会你。这个时候一名烫子手逃得略微的慢了一点，就被这吴尘道人一剑砍上了肩头，跌伤在地呀、啊、哪是跌伤在地呀、啊、开始是伤，后来他就死了。这个人死了之后，旁边又有人过来，有的拦挡这个吴尘道人，被吴尘道人宝剑一挥，当即伤倒在地。吴尘道人对着普通的人不感兴趣，他今天急着要斗的就是那个张召忠，所以他一边打着一边喊：活手旁观，给我滚出来。他正在这喊着，忽然看见一骑马冲到跟前，马上是个回族人。这个人身材高大，虬髯满腮。这个人喊了一声：哪里来的野老道，在这乱闯什么？吴尘道人一看这个人喊了声野老道，当时心头火起，迎面就是一剑。那个回人举马刀挡架，嘡的一声把剑往外一磕，吴尘道人左右连环又是两剑，非常的迅速。当时这个回族人右臂上举，马刀还上在头顶上呢，这个剑已经碰到了他的肌肤。马上那个人赶忙把刀一竖，蹬里藏身，右足勾住了马镫，翻身到了马腹之下，这才算逃过这两剑。这两剑虽然躲过去了，但是把他吓了一身冷汗，仗着他骑术精绝，躲在马腹下催马逃开。浮尘道人并不追赶，在后边微微一笑：哈哈哈哈，你小子能躲开我三剑，就算你一条好汉了，我饶了你的性命啊！所以他又冲出了人群。这个时候长势双侠从东门返回来了，西边又过来八骑。这八骑马是谁呢？正是周中英、陆飞青他们一干人等。两拨人都奔着这辆大车来了。骆宾呢，这个时候在车里边，他一拽这个棉被，把车里边这个人可就拽出来了，拽到车边上，仔细一瞧啊，这哪是文泰来啊，根本不是他。骆宾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再也不喊大哥了，马上一下子把他从大车拽到地下，把这小子摔得吭哧一声，咣当下来，背部给他掀开。一瞧这个人， 面色苍白，一看身上的衣服是公差打扮，这个右手呢在脖子下边吊着，有白布在这缠着。骆宾一看认得，这是北京的捕头胡国栋，在客店里边曾经被文泰来打断了右臂。他为什么这个胳膊在这挎着？那是让文泰来给打的。文泰来不但是打断了他的右臂，还踢了他一脚呢。这个时候一看是文泰来打伤的这个小子，骆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魏春华在旁边过来了，手中拿着护手钩，用单钩点着他。哎，小子，你他妈怎么在车里呀？啊，我问你，文爷在哪儿？啊，说，说不说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拿这钩先把你眼珠子给你勾出来一个，怎么样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让你活遭罪，说不说？这个时候，胡国栋张了嘴了，诸位，别忙别忙，我说。我说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你们不容我块啊，我得一句一句的说呀。大家伙把他围上了，说，文爷呢？胡国栋说，我跟各位说呀，张昭仲这小子太不是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开始啊还以为他好呢，我现在才看出来，他万万不是人。他是姑娘养活的，不是东西。少他妈说话，你骂张昭仲，你以为就饶了你了吗？你说怎么回事？文爷呢？你听我说呀，他这边得有个根儿，有个梢，不是吗？这个张昭仲这小子，他压着文爷呀，他单独的跑了。原来我以为他对我好呢，他把文爷弄出来，他自个儿把他弄到马上，他说让我坐车，我不也是受了伤了吗？我以为这张昭仲这是看中我呀，让我坐车，所以我就坐到车里边了。我对这张昭仲还感恩戴德，我事到如今我才知道啊，这小子叫金蝉脱壳之计呀。他让我在车里坐着，其实呢，你们大伙都知道是文爷在车里。他掉了包了，他把文爷弄到马上，他自个儿带着文爷先行一步，他进京勤工受赏去了，把我弄到车里，撂到你们把我捉住之后没有个好，我就是替罪的羔羊。我现在我骂张昭仲，他缺德，他损阴，他没得好死，他好不了。他这一吵吵这一骂，大家伙在旁边就都听明白了。陈家洛对常氏双侠就说了，五哥六哥，现在看来张昭仲这个小子带了四哥不知上哪儿去了，由凉州东归中原，我想这个乌鞘岭是必经的要道，请你们两位连夜赶在前头卡住这条道，要是真拦不住的话，也好查知他们走的是哪条路。大伙儿好从后面随后追赶。常氏双侠一听，好，他们去接令而去。这个时候，东西两拨人马都已经赶到了。陈家洛就说了，把这些个爪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给我拿下来，别让他们走了一个，分两路包抄。当下陈家洛与赵本山、杨成协、魏春华、蒋四根、辛岩从南边围过来了，周中英、陆飞清、徐天红、骆宾、于于同、周琦、孟建雄、安建刚从北路围上来了。这就犹如一把铁钳子，把官差、镖行和这些个回族人全都围到当中了。这些个回族人和这些个公差、镖师正打得火热的，什么打得火热，在那战斗的火热，不是混到一块儿了。赵半山呢双手微扬，打出了三件暗器，两名捕快一名镖师是翻身落马。这几个回人呢 此时刻就分清了敌我了。一看赵半山把这个镖师和捕快给打落下马了，回人们纷纷欢呼。那个大胡子的回人纵马向前，高声说了：“不知哪一位好汉，拔刀相助，在下在这先谢过了。”他这个汉语呀，说的不太清楚，但是大家也基本能听得明白。他这举刀致敬，陈家洛一拱手，喊说：“众位兄弟，一起动手吧！”众英雄齐声答应，是刀剑并举。这个时候，公差和镖行中的这些个好手可都已经死伤殆尽了，剩下几名平庸之辈哪还能抵抗啊，俱都跪地求饶：“哎呦，爷爷祖宗，饶了吧，饶了吧！”这时候辛岩在旁边一听乐了，辛岩就冲着骆宾说了：“文四奶奶，嘿，不出您所料，您看见没有，他们都叫咱们爷爷了。”骆宾这阵没找着文泰来，是心乱如麻，哪有功夫听辛岩说话呀。这个时候就见吴尘道人奔出了人丛，喊了一声：“喂，大家来看，这个女娃娃的剑法可是很有两下子。”众人知道啊，这个吴尘道人的追魂夺命剑那是海内独步，江湖上能挡得住他三招两式的人都不多见呐。他竟然出口称赞别人的剑法高，这是称赞谁呢？而且还说是个女子，出自好奇之心，说大家伙都注目观瞧。一个那个大胡子的回人高声说了几句回语，让众人都让出道来，所以群雄就围成了一个圈子。吴尘道人对陈家洛就说了：“总舵主，你瞧瞧，使五行轮的这个小子身手可也不弱呀。”大家一看，感觉这有两个人打得正热闹呢。陈家洛向圈中一瞧，一看剑气纵横，轮影飞舞，有一个黄山女郎正和一个交剑的汉子打斗得正紧。陆飞青走到陈家洛的身旁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穿黄衫的姑娘名字叫霍青铜，是天山双鹰的弟子，那个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严世章。”陈家洛听完了之后心中一动，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、雪雕关明梅，这是回江武林的前辈，跟他的师父天池怪侠那是素有来往。虽然是有来往，但是呢有点不对付，这种不对付啊还够不上仇敌，但是尽量的避开不见面。久闻天山派三分剑术是自成一家，陈家洛心想，今天我看见我得要仔细的观察观察，好好的学一学。他凝神注目，定睛观瞧，就看那个黄山女郎剑光霍霍，攻势凌冽，然后那个严世章呢手中的五行轮也非同一般，这五行轮展开之后也是抵挡得住的。这几个回人在旁边呐喊助威，有很多人渐渐的逼近了，好像要参加进去。严世章这个双轮指天画地，左挡右攻，等到霍青铜长剑收转展开了两步，就叫了一声：“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众回人逼上前去，兵刃耀眼呢，眼看着就要把他乱刃分尸了。这个严世章忽然把双轮交于左手，右手往回一扯，从背上把他背的那个红布包袱拿下来了。红布包袱在手里边拿着，一手拿着双轮，一手提溜这包袱，冲着众人就说了：“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我人单势孤，我瞧这意思，你们打算一起往上上。如果你们要说以多欺少的话，我可先把这个包袱
把它剁烂喽！啊，
我知道，你们要的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呢。啊，如果我要把它剁烂喽，就是我死了，你们也没能把这个东西拿过去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如果说想要这东西，
我严世章要跟你们单打独斗，真正你们要把我上楼，我服了，这包袱我就交给你们，怎么样？
这个严世章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大家伙要上的就不上了，就相住在那儿了。哎呀，大伙说这怎么办呢？他那红布包袱是什么东西？周围有的人可知道啊，
起码说那个陆元指他就知道啊，知道那个东西里边装的是回族人的圣经，
那个东西要是让他给剁烂喽，那可了不得，那就出了大事了。所以严世章呢，正因为他也明白这个意思，借这个机会说出这么几句话，借这个意思呢，他也想休休缓缓气儿。
把这话说完了，众人周围的人都不动了，
他呢就把这红布包袱又背在了身后，
五行轮又左右一分，怎么样，单打独斗你还是接着来呢，还是有别人来？
再说旁边有一个不知深浅的，
谁呀？
周琦。周琦这姑娘好事儿，她忍不住了，哎，她说单打独斗啊，要是胜了她，她把身背后那个东西就给人呢。
好，我跟她比划比划。
周琦手中一合雁翎刀，她就要往上上，
老爷子周中英一把就把她拉住了，站住，
你怎么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呢？啊，看见周围这些个英雄了吗？你这些个伯伯，你这些个叔叔都在这儿站着呢，显得着你呀？你看见刚才那个女子没有？那个女子那个剑术比你高，你想上去你赢不了人家那对轮子。周琦手中喝着刀，怎么着，我赢不了他吗？赢不了他，您看着我上去。
行，
你先给我站会儿。傻丫头，那姑娘武功比你强，你没瞧见吗？
陆飞青在旁边插嘴了，
我告诉你呀，这红布包袱里边包着他们回族的药物，我看呐，那姑娘必须得亲手夺回。周琦点了点头，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在这瞧瞧。
周中英冲他一摆手，
摇了摇头，感觉自己的女儿啊有点好气又好笑。
这个时候，那姑娘霍青桐手中一合这个剑，严世章呢接着又说了一句，哪个来啊，商量好了没有？
霍青桐说，甭商量，还是我。说着话一纵身上去了。严世章说，
决了胜负之后你怎么说？霍青桐说，不论胜负你都得把这经书给我留下，你胜了我让你走，你败了连人给我留下。
说完了之后，这剑走偏锋，斜刺他的左肩。严世章的双轮按照五行八卦八八六十四招专夺敌人的兵刃呢，他折削锋栏，招数甚是严密，两人又过了七八招。
两人这一打的功夫，陈家洛向于玉彤一招手，这于玉彤就过来了。陈家洛就说了，
哎，十四弟，你赶紧动身去探查四哥的下落，咱们随后好赶过去。于玉彤当时答应了，退出这个圈子，回头就向骆冰望去。
他一看骆冰正在低着头在那呆呆的发愣呢，
他想过去安慰几句，又一琢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说不好的话呀又把他得罪了，干脆我骑着马走得了，所以他骑着马走了。
这里呢， 霍青桐再度出手，这个剑招又快了几分。剑未递到，已经变了招了。这个严世章双轮想锁他的宝剑，哪儿锁得着啊？刚要锁，人那个剑就撤了。吴春道人、陆飞青、赵半山他们几个人都是使剑的好手，在一旁指指点点的在评论。吴春道就说了：“嗯，这一招刺他的右肋，够快的，还不够狠。”赵半山在旁边说了：“哎呀，他怎么能跟您比呀？您是几十年的功力呀，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他这身手？”吴春道就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当时我还真赶不上他，不过这个女孩子倒是挺讨人喜欢的，大家都帮他啊。”这个功夫，陈家洛一看霍青桐剑法精妙，这心中也暗暗的称赞。两个人又打斗了十余招，霍青桐呢双颊微红，额头上渗出来了细细的汗珠，但是神定气足，脚步身法丝毫不乱。突然间，这个剑法一变，天山派的绝技海市蜃楼的招数使出来了。这个剑招虚虚实实，似真是幻，似幻是真，大家伙在旁边屏住了呼吸，凝神观瞧，都看出了神了。好，好招！可是这个剑招一使出来，他那个五行论的轮光剑影中是双方交错。严世章打着打着，突然间是右腕中剑，失声惊叫，这个右轮就飞上了半天空了。众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喝彩：“好剑法！”